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18号，公元2018年1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扎西文色案择期宣判，人权团体震惊，仅因表达观点便面临重判；外媒继续关切中共输出言论审查及民族主义情绪；第五届流亡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圆满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致力推动保护西藏母语的玉树青年扎西文色煽动分裂国家案，今天于玉树开庭审理，法院宣布择期宣判。前去旁听的五国使馆官员被禁止进入法院。国际特赦随即发表声明指出，仅仅因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观点便面临15年重判的可能，这令人震惊，而且非常荒谬。扎西文色因极力倡导保护藏语文，于2016年1月遭中共拘捕，并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案件拖至今天1月4号于玉树开庭审理。扎西文色的律师之一梁小军今天在推特上指出，历时4小时，扎西文色煽动分裂国家案庭审结束，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梁小军并介绍道，当庭播放了主要证据视频，一个藏人追求正义之路，控辩双方和扎西文色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扎西文色语言表达清晰，观点明确。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出百亮亦前往当地报道庭审。据他透露，美国、欧盟、加拿大、德国与英国的外交官前去旁听，但并未获准进入法院。而后，梁小军律师再次上传起诉书部分内容，公诉方以一个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为证据，指出本院认为被告人扎西文色罔顾藏区普遍实施的双语教学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事实，攻击政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污蔑政府谋杀民族文化，消灭语言和文字，控制藏族民族文化的实际使用，对藏族人严密监控和用任何名义随便逮捕，颠倒黑白，公然宣称理解自焚作案的犯罪分子。起诉书并指扎西文色蓄意煽动民族仇恨，阴谋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条2款，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并指出应当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据旅居德国的中国异议人士苏雨桐在推特上指出，两位代理律师令其磊和梁小军于3号晚间在下榻的饭店中受到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与便衣查房，对方声称例行公事，上级要求。中共将一个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作为证据的消息曝光后，国际特赦随即发表声明，谴责相关指控非常荒谬。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阮柔安在声明中指出，扎西文色仅仅因向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可能面临长达15年的刑期，这令人震惊，这是公然捏造的指控，他应该被立即释放。 国际特赦还指出，揭露及批评藏语文和文化被当局政策所压制，这属于言论表达自由的合法行为，将此视作煽动分裂，证明中共当局在公然滥用这一罪名来遏制异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高等教育内事网站记者伊丽莎白·瑞顿撰文分析中共对外输出学术及言论审查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状况，记录了美国与澳洲学者、政客对中共不断加大的影响举措所产生的抵触与关切。悉尼麦考瑞大学讲师凯大雄在受访时表示，他在六年教书经验中，先后两次被来自中国的学生告知，他们在课堂上讨论的敏感话题，不知如何传到了他们国内父母处。文章指出，凯大雄与美国教书时，有学生通知他，他在课堂上展示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资料，被告知自己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另一次，一位学生告诉凯大雄，他在课堂上展示有关西藏自焚事件的资料，被他父母所获知。他认为，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课堂中有人向中方传递信息。这令凯大雄非常为难，他表示自己不希望教学时审查有关中国的内容，但也不希望让学生为难。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共加剧对国内异议人士的打压，同时持续扩张其对全球的影响，这令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感到担忧。中共持续输出审查制度，影响外国大学中的自由讨论与研究。另有在美国与澳洲的孔子中心在引发学术自由遭限制的争议，外国学者为获得中国签证而自我审查的争议等等。文章汇集了不久前发生的学术及出版界自我审查的例子，比如剑桥大学出版社撤下300多篇涉及天安门、西藏、台湾的文章，德国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删除被中共视为敏感内容的学术文章的事件等等。另外急需关注的是中国留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向外国大学造成挑战。例如，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毕业致辞中对比中美空气与言论自由，随即在中国社交网站上遭到围攻。加大圣地亚哥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为毕业致辞嘉宾，又遭到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抵制抗议。研究六四事件的美国佛州圣迈克尔学院教授何小青告诉记者，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被一些媒体形容为文化冲突，并称西方应该予以理解，而在校园内，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又被视为自由观点的一部分，被要求予以包容。他强调，中国留学生团体正在利用留学国家的言论自由，在中国当局越来越公开的支持下运作着。文章还归纳记录了澳洲学者克里夫·汉密尔顿、墨尔本大学副教授马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等美国与澳洲学者对中共输出言论审查举措所产生的忧虑。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第五届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昨天圆满结束。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日前于下达兰萨拉西藏阿通村学校举办培训活动，帮助流亡藏人学生提升领导能力。活动于昨天1月3号圆满结束，这是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第5届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据了解，共有来自印度和尼泊尔29所藏人学校约300名师生参与活动，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与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流亡社区各领域学者，围绕男女平权、中间道路的本质与基础教育政策、网络安全以及保护西藏语言文字及西藏环境等主题发表演说。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不少学生都表示，通过参与此次培训会，对所谓领导、对西藏议题均有了更深的认识，让他们受益匪浅。也有学生认为培训活动形式单一，建议下届活动能够安排更多互动环节，让学生们积极参与，从而取得更好的成果。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
降白莫兰、阿旺贡嘎和降白次仁各判5年徒刑，其中降白克楚于1996年7月因遭受酷刑而去世。这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0周年后首次在吐蕃特境内翻译和印刷吐蕃特文版本，中共认定为反动资料，并对翻译和印刷的吐蕃特僧人进行重判。其中吐蕃特僧人降白克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中共那次公判大会上把世界人权宣言定性为反动资料，并对翻译和印刷者进行严惩打压，之后在吐蕃特世界人权宣言仍被禁止翻译出版发行，甚至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通过近70年的今天，吐蕃特仍然无法出版发行吐蕃特文的世界人权宣言。虽然在中国的百度搜索和中文里以及在中国各地可以公开阅读的资料，但是吐蕃特文版的世界人权宣言却被禁止。不得承认，这是人权发展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21世纪人类的悲剧，同时也证实了吐蕃特糟糕的人权现状。世界各地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69周年及国际人权日之际，再次为29年前在吐蕃特翻译、印刷和发行世界人权宣言的吐蕃特僧人无畏的精神致敬，感恩你们在雪域高原首次发行吐蕃特文版的世界人权宣言，纪念国际人权日，并深深地缅怀为此献出生命的所有吐蕃特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